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的洋葱酸乳酪电台，今天是我们的第九期。然后我们上一期也说过了，我们现在洋葱酸乳酪电台的总收听量已经破千了，超过一千了，现在正在向这个两千奔哈，我们期待一下我们的收听量，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第九期呢，这一次我分别找来了三位都在国内工作的人，然后这一部分人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第一位呢是一位漂亮的小仙女姐姐，然后她现在已经工作了很多年，有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工作的经验了。然后我们还有刚刚在德国毕业回去刚入职的职场的新人 Catpot， 我们还有一位这个石老师，然后他是在法国音乐学院拿了最高的文凭，然后回去，然后目前现在是在创业阶段的，这样三位不同状态的已经工作人，加上我还没有工作经验的完完全全的一个小白。对，我们四个人在那一天呢其实聊了很多的东西，然后他们认为他们所经上学的这个学历，特别是大学研究生，对于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场有什么影响。我们说说在这方面聊了很多，聊他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现在我开始慢慢的要进入到那个即将工作的阶段，然后当然我在上学的过程中我也会接一些不同的有的没的这些，对，但是我要慢慢的为自己的这个未来的职业做规划，然后在这个规划的过程中呢就会听到很多的不同的嘈杂的声音，对吧，来自家庭的，来自朋友的，来自社会的，就是你要怎么怎么样啊。虽然我们社会上的某一些人哈，他们非常的特立独行，他们非常的酷，一直在强调说你要做你自己，可是真的要做自己是一件其实很难的事情，因为你要承受不同的压力，你要和这些压力去对抗，你能不能做自己，或者你能不能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特别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我们经历了那种应试教育，长十几年二十几年应试教育，很多人已经不会自己思考说我到底要去做什么，什么是我感兴趣的，然后恍恍度日度到了这个三十几岁才知道，哦，原来我想做那个，我好后悔。我慢慢的发现这样的人越来越多，我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开了这样一个题目。老实讲，这个题目其实最后我们没有讨论到了一个所谓的结果，我想这样的一个题目也不会真的讨论出一个结果，因为啊，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耍酷，但是又是真实想法，人生就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等你探索到答案了，你的人生也就结束了。不管怎么样吧，尽量少留遗憾，我们开出了这样一个专题，然后希望听到这样一期的你们可以更多的思考自己想做什么，更多的思考我们应该为自己想做的事情去付出什么，去努力什么，去对抗什么。我们听一下大家都讲了什么。
成长了二十多年，然后在无锡待了这几年，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的文化差异我觉得特别大特别特别大。人的关系上来讲嘛，比如说普通的同事关系，因为我上班很多年，我的同事，因为我们公司在无锡，所以我们公司里面80%的人都是无锡的本地人，占比比较多，所以我跟他们在接触的过程里面，我曾经无数次很困惑，就是因为文化差异。如果你不在两地频繁的跟当地人去交流的话，你可能感觉不到，就是你可能到一个地方只是去玩一下你感觉不到，但是你在每天跟他们相处的里面你会觉得差异非常大。
你是说什么差异？
就很简单，你讲一个东北笑话他们未必会笑，但是可能我们自己人会觉得好好笑，但是人家就会觉得很尬。比如说南方的女孩子比较含蓄，北方的女孩子呢还是多少会直白一点。比如说我有一件事情我不想要这么做，我就会说我不想这么做，但是南方的女孩子她可能会微微笑沉默不语，这也是她的一种拒绝的方式。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会不太习惯，我会误解，然后后面他跟我，比如说同事会讲啊，他其实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就是有文化的差异。
你们会觉得你们的教育对你们现在所从事的职业有多少的帮助？
因为很巧的就是我现在从事的工作 就是我大学的学习的课程，我学的就是国际经济贸易，所以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国际经济贸易，国际销售，完全是做的本专业的工作。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意外，也不是说我刻意选择，是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岗位，尝试了一下。我觉得我所学到的东西，在我工作实际运用里面，基本上全都能用到，而且远远不够。也就是说，我现在仍然觉得我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学少了，就是原本我可以学的更多，在工作里面用到更多。但是我觉得我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因为现在据我了解，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从事自己大学本科学历的工作很少，非常少，基本都是跨专业跨行业，我觉得是有用的，我觉得学的东西不是白学的。并且我在工作里面一直在追赶我上学时候没有学到的东西再补充，是一个反向的过程，所以我认为是我大学的时候没有学好，应该再多学一学的。比如我现在在工作里面，我是做国际经济贸易，那我涉及到的东西呢是从头开始，比如说先接触客户，你跟客户在最开始接触当中，你涉及到当然有一部分是对产品的一个介绍嘛，让客户感兴趣，还有一个报价，那报价里面就涉及到一个国际贸易的报价，这就是我大学所学的东西。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很多东西学的并不扎实，所以我还要把我大学里面学的东西的书我还要带着，就一边上班一边在翻我的课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反向的一个教材吧，我觉得我是个反面案例啊。
你的这个现在的工作，你周围的同事有跟你曾经的本专业不一样的吗？就是他们其实学其他的专业然后改行到你的这个工作，有吗？
有，但是多少有点相关，比如说有学小语种的
也可以做你的工作，是不是？
也可以，因为语言是万能的，就是学语言我觉得很好，跨行业很多没有。
觉得你的那个行业专业知识在你现在工作所占多少的比例？
占起码要一半，有一半是来自于你正常应该在大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剩下一半是你在工作里面实践得到的经验。而且销售这个工作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大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从事过销售。销售其实我感觉谁都可以做，就只是做得好做得不好，对不对？因为销售嘛，就是你只要能把你这个推销的产品推销出去，有人下订单，那就是完成了一单。销售在我，比如说以我们公司，可能我多讲几句啊。作为一个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并不是你到底是卖了多少，你这个业绩多少，最重要的是资源。那资源来于哪里？我觉得资源在我这边可以分为三类吧，差不多三类。那第一种就是你自己，你努力获得的，你自己寻找的，自己挖出来的口，真本事，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来自其他渠道的资源，比如说你的公司给平台给你的，你的领导介绍给你的。第三种就是运气，有些人真的是莫名其妙的运气真的很好，或者是他就是外部资源很好。但是现在在我工作的环境里面呢，还是要靠自己的挖掘的这方面的比例占得大一点。那这个又跟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说跟自己学习的那个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一块关系就不是很大了。这是另外50%是靠你自己努力，前一部分50%是你要靠学校里的知识为你的这个自己寻找的客户下一步开展一系列的工作，但是你寻找客户这一步是自己另外50%。
可以说是你曾经的那专业知识，在学校里的专业知识其实只是你一开始工作需要着重去复习呀，或者是他在你一开始的工作占了很重要的一个比例。
我觉得是一个运用熟练与不熟练的问题，其实它一直都重要，而且它一直陪伴你，只是一开始你对它不熟悉，所以你把它看得很重，你会翻书本，你会想所有啊教过的东西怎么样。但是后面你运用熟练了，你不需要课本，但这个东西永远是陪着你的。
其实就是你从事了你曾经的专业的工作。那我如果说比如说现在还是销售，让你负责某一个服装时装品牌的这种销售，不是说真的去商场卖衣服，而是说比如说在他们的公司里面做那种销售什么的，你觉得你也能做吗？只就是说相当于换汤不换药呗。
这个是一样的，因为国际经济贸易你只是出口到海外，你的客户群体是国外的客户，但是你对于你销售的产品是没有限制的。
石老师也是从事本职专业吧？还是你觉得你有跨专业？
对啊，这个跟他们不太一样，这个专业，对吧？我们这个学这个就是为了将来去教这个的，就肯定不能不教，它算是一个老本行。 怎么也得算老本行，而这个老本行的在大家之间的这个评级呢，也是就是谁学的知识越多，谁的评级越高，就你记住的越多你越厉害，大概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弹琴对吧，那个你的曲子弹的越多你就比别人更有经验，因为每一首曲子都要背下来对吧，你看那些钢琴家弹琴的时候都要一场音乐会两个小时啊一个半小时啊，当你这个比如说你这一生中开过数百场音乐会，然后呢弹过了几十个小时的曲子，那这时候你教学生的经验肯定就要比其他老师要多得很多，学生也愿意买你的账对吧，愿意付更多的钱来找你上课。如果你只能教那些就那几个很简单的曲子大家都能教的，比如说现在抖音上那些老师开个课程什么那些固定的教材模板一套用就能教的那种的，他就肯定是比较廉价一些的，因为大家都可以嘛，门槛不高，所以他这个专业就是这样。其他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肯定是要占100%的，那其他剩下那10%很少的一部分呢，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些人际交往的经验呢，然后社会上的一些经验了，就跟大学学到的完全就不一样了。然后我还想讲的一个是什么来着，就是学习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专业是，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学到的东西能有80%都是自学的，只有那20%是老师说一下，就老师只负责给你点一下，剩下都是你自己学出来的。我不知道其他的专业是不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大学其实就是一个学习如何学习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学习更多知识的地方，因为这些知识都是我自己学出来的，其实很多都是啊，老师只是一个引路人，在大学里面他没有说某个知识告诉你这个是怎么样给你解释，或者说像那些数学老师一样或者怎么样，我不知道数学是不是这样子啊，可能给你解题啊方案啊给你思路。大学比如说我从本科到研究生读完了之后回过头来一看，我还换过几个老师，其实每个老师我们都是以一种朋友的相识相处，就很没有说是啊老师我来了然后毕恭毕敬的那种感觉，就国外可能也有有跟国外有关系吧，所以老师跟学生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很平等的方式，然后让你觉得这种整个大学的生活是很自在很惬意的，然后你就有更多的心情去来专注于你想做的事情，而且愿意跟老师去分享你遇到的一些困难啊，甚至有的时候老师还会觉得哎，你这个东西我没有遇到过，哎，我们可以去交流一下你这怎么做的。所以大学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一个感觉，不是那种坐在教室里面读书啊，然后天天背啊，天天去记呀，天天写论文呢，包括我那个毕业论文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每个老师聊一聊，然后让他们给一些意见，我做一个统计，然后到最后把它打出来，然后做一些录音，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所以当我回来之后呢，也是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一种经验，到时候用一种谈话的方式教给学生。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它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一下子让它掌握，它不像一个规律，钢琴这个方法你学到了，但是你掌握它是需要很久的，就甚至7-8年10年以上才能掌握一个东西，因为钢琴它是需要练的嘛，手上弹不出来，你光这个脑子懂了没用。我们做老师的其实就是说，可能说是10年前先把这些东西都告诉他，然后等10年之后他一点点的这句话陪伴他10年，一直在帮助他提高，他每一个阶段想起这句话的时候都是一种新的领悟。
通过刚才石老师讲哈，如果你们俩不太理解我们这种专业，你就想你们看到那种武侠小说，就什么洪七公啊，什么教杨过，哎，他们是一批的吗？还是谁？反正就是那种武侠那种，就是老师就是只是你看老师在旁边摇着扇子睡觉，然后看学生在那打工，然后告诉你，哎，你那个脚不对，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们就是这样，自学成才。天赋异禀，学艺术的都天赋异禀，好吧？学你们这些也是啊，都很厉害。因为你以前是学钢琴专业，然后他俩我不知道知不知道，我稍微透露一下，石老师很厉害的。我其实，在我们一起上初中以前，我就知道他，因为那个时候长春有一场就是什么理查德克莱德曼，就是那一个大钢琴家，然后来我们那边开那个独奏音乐会，在全市招这个小朋友跟他一起四手联弹，就两个人一起在那弹。然后石老师就是那个四手联弹的人，上了新闻，所以我知道这个人。然后上初中后发现，哎，怎么有这样的一个神童在我们学校？是这样。所以石老师，你看，
查德克莱德曼，我知道啊。
之前好像还在微信上吧，看谁转过，你是当时是巴黎高等音乐师范学院满分考进去的学生，对不对？
哇，
就是你很厉害，你在专业上面很厉害。
也不是满分，就是评委嘛，他们是几个评委打分，然后。他们也不是有8到9分，他就是说法国是这样说，是好啊还是不好啊还是还行啊，反正就都是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然后进去就叫全票通过呗，这种感觉。
嗯，那你看你有那样的一个学历，然后你现在回来当老师，你觉得你满意吗？ 你的受众群体不是这种大学呀或者怎么样，而是就是小孩子，然后现在是网络上的，然后包括你的创业部分也是做软件，你满意吗？
嗯，
现在的职业
目前来说还好吧，因为回国之后跟想象的很不一样，就比如说你之后要是回国的话，其实可能也会面临跟我一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父母也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所有的父母都是这种感觉的吧，比较传统的一种想法。但是回来当老师这件事情其实比想象中要难的很多，尤其是音乐这方面，因为音乐它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它是有全中国有各种的音乐类院校，然后呢你入职的话有非常多的硬性的要求，一旦有一项不达标呢都不可以，而且呢这个要求有的时候它还非常的奇怪，就是它会故意设一些比较难的点，然后让很多人都拒之门外这种感觉。然后回来找工作其实有的时候不是拼学历，而是拼的资源和人脉。
之前有求职过吗？就是想去某一个学校当老师。
其实院校的话我觉得求职的成功概率基本是零。
你有试过吗？
就是音乐类院校的话，我有递过简历，就是他们基本都不看的。
我抛开他看不看，我就说像你刚才说的，他们有一些院校可能会特别设置一些难点，然后他是，我听你用了故意两个字，你觉得你碰到最难的是什么点？
最难的点我也没有办法，比如说我记得有个院校他要求是肖邦大赛前三，就是 A 类级大赛前三名才可以在我们学校当老师，然后我们当时想我靠全世界也没几个对吧。
哎，我给大家科普，
这个，
稍微科普一下，肖邦大赛就是朗朗都没有拿前三的一个比赛，是李云迪当时拿了，目前中国是只有李云迪吧，大陆只有
李云迪，还有陈萨吧，陈萨当年是第几名，第五名还是第几名，
对，他也不是前三，
就是现在院校这个需要他极力的需要非常非常世界顶级的那种人来，但是呢他们的待遇还完全达不到标，这些人不可能过来，就是大家一看这个东西就肯定知道我肯定不行，不用递了对吧。但是他很奇怪，他当前在校的老师的水平呢完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标准，那可能就是哪个学校的研究生，国内的一个学校研究生毕业，哎，就进来当老师了，你也不知道怎么进来，但是你想进去就必须得说很高的要求，你知道吗？
非常明白石老师他的那个意思。哎，石老师，那你知道这个大学他们的待遇是什么吗？刚才你说就待遇又没有那么高。
待遇的话
我也比较好奇，
院校老师其实钢琴老师主要的赚钱渠道不是在工资上对吧，他是在小课上，比如说学生找你上小课呀，然后呢你的价格可能会根据你的目前的职位来去判断，比如说据我所知现在这种钢琴系主任的老师他的价位可能达到1000或者1000以上一个小时一节课，就是我十年前我跟一位这个音乐学院的老师上课对吧，45分钟就已经1000块钱人民币了。
他也分，他这个就是石老师的话他可能只是说我给你上课，这个学生如果想要考这个学校高考或者研究生，
对，考这个学校的话
更贵，
是你要频繁的跟他上课，
对，你上了不代你跟他上了半年一年这都有可能的，你上了不代表你能上人家学校，只是上课，所以就是艺术嘛，就是一个对吧，自由的地方。
现在跟这个在校的现在这些老师的那个时代也有关系，因为现在院校里面这些主要的教授啊包括主管啊其实都是原来很久之前上个世纪末的时候留学的这一批老的艺术家，所以说他们在出去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其实往欧洲走的很少，往苏联走的很多，他们会有那种气息，就是阶级的感觉，就说我是主任对吧，你这个官比你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我的价位要比你高，就我不管说我这个水平啊还是曲子学的是多少，但是呢我这个职位在这必须得有这个面儿啊，这个都是有的，所以这批老教授呢其实也有好的为什么呢，当年出国的这批人呢，他们由于当时是第一批或者第二批中国送出去的老艺术家，不是说所有的人当时都去的国外的最好的学校，也不是所有人都是非常学业有成的回来的，但是呢当时都当成学业有成回来了，他们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但这些知识不一定真的深入到了精髓，因为他们是第一批出去探险，你想他们是一种伟大的勇敢的精神走到了国外，哎，吸取国外的这个文化呀和知识，所以只要他们拿回了一点点回到国内就会有很大的成就在当时而不是现在啊，也就是这个原因他们从几十年前一直到现在扎根于院校，会把一些新鲜的血液给阻碍 阻碍不让他们进来啊。所以现在就目前所有院校我看到的问题，据我回来国内一年多的时间啊，我看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新鲜的东西，而且整个的这个体制上啊，包括筛选制度啊，都不够先进，不够跟着时代去来走。所以说比如这次疫情回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国外的各种院校非常有名的世界级学校的这个留学生，对吧，那他们都很难去来进入来入职，因为这些老的一批人还没有退下去啊，都只能像我这样，比如说自己教教学生啊，或者自己开一个学校啊，带带孩子，或者说带一带这年龄大一点的想在外面找老师的上小课的学生。其实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我现在教有一半的学生都是在读的大学有钢琴老师的学生，就在他的本院校有钢琴老师的学生，但他还希望在外面找一个老师，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老师教的不好。就是我教的所有学生都是这样，就是说他跟我说，他说我老师有的时候每周一节课都没有办法保证，或者说我觉得我跟我老师上课学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说才要找你来上课。所以我当时第一次听到这种话，我就很好奇，我说哎，你这个大学读什么呢？这个老师他在干嘛呢？他也不教东西，他在干嘛呢？搞一些政绩啊，做一些项目啊。
然后其实你也改变不了。哎，那石老师，你看你现在在教学生，对不对？你又自己同时在做这个新媒体，算是创业。然后刚才你有提到 TikTok， 就是抖音，对吧？不光 TikTok， 还有其他的一些网络平台吧。然后跟这些在线上的老师，你的流量可能就不如人家，对不对？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前两天我们这个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德国的这帮学生音乐学生的群里面疯传一个人讲什么，就是讲音乐很基础的知识，然后都讲的是错的，全是错的。但是与此同时，这样的人的流量是比你们大的，然后这样的人呢好像更多的人认识他，这样的人出去代课呢可能他的那个学费还会更高。你怎么想这个事情？心理平衡吗？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是个现实现状。而且那个那人我看了，他的粉丝是5.2万，比我还多呢。
对啊。
我好像是3.4万，好像啊不对，我是4.2万，他是5.2万，对，他是5.2万。
问这个问题呢，其实我像我姐还有 Kappa 他们也能有这种感受。因为你像比如说我听说我以前的一个语言老师，他就跟我说，在我出国以前他跟我说，说你不要走出国了，或者你出国念一个就赶紧回来吧。他说因为像我当时毕业的时候，我直接选择了去德国，但是有跟他同一届同班同学，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啊，因为很多问题就没有选择出国，而是在留校当老师。他再回去也是进了他们以前的那个母校去当老师，然后人家同一届没有出国的同学比他工龄长，比他的职位高，比他的人脉广，专业都不如他，但是呢手里的项目人家就能拿到。其实我觉得就这个问题吧，既是给石老师，也是给另外两位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就是说在你们面对，对吧，这个比自己可能专业上面呀，资历上面都不太行的人，然后但是其实比自己现在很厉害，你们那个心里有没有翻江倒海的那种？
会，我会，尤其是我现在工作的，我去德国读了4年半，加上语言，我一个研究生读了4年半时间，所以回来的时候，很多本科的同学，读本科就直接工作的同学，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公司已经至少当上一个小的 leader 了。但是我还是作为一个最最基础的新员工入职，可能以后还得投靠他们，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方面的纠结。
方友一直在听，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比较惭愧的是，我觉得可能我是你们说的那一种，就是可能我自己的资质没有达到，但是或者怎么样，因为我个人认为，如果作为一个国际销售来讲的话呢，可能跟心态有关。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不知道别人到底是怎样想，但是我个人的成绩来讲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内心会觉得我自己的能力还没有足以配到目前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业绩。我觉得是心态问题吧。现在目前我认为我是这个角色，但是早晚我不可能永远是这个角色，一定会有更多比较新鲜年轻富有活力的人进来，然后我可能就会没有这么目前这么好资源或者是怎么样吧。那我觉得是个心态问题，你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比如说我现在工作，我目的就是想赚一点钱，然后让生活变得好一点，那我达到了我就觉得可以满足。假如说后面真的有这样的情况让我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的话，也许我会找一个倾泻点然后自己排解吧。 这个你永远不可能是处，永远不可能永远处于最有利的地位。我里面不只是工作，还有自己的生活，还要快乐一点。我现在每天上班挺忙碌的，晚上我一直发邮件要发到有的时候11点12点，因为时差的问题。但是我也会抽一些时间来做自己喜欢的事吧。
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因为这种现象存在你也改变不了，但是我觉得当下这个环境呢一定会促成一个改变出来，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改变正在萌芽，但是还需要时间。比如说就像你说这个抖音啊 B 站啊，包括国家现在的这些双减政策呀，大力提高这个intimate教育啊，对吧，然后像我这样的老师越来越多，像我这么想的老师也越来越多，他们也会想各种方法去来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所以不可能这样的现状一定会长期的持续下去，肯定会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在这种高质量的校外教育上，就是说我们在传统的想法上是说只有进了院校才能学到好东西，因为院校是国家认可的，是国家给赞助的，对吧，然后呢资历都是大家认可，但是当越来越多人发现我在校外也能学到比校内更高质量的课程的时候，人们的思想也会转变，院校可能就会一点点的处于一个下风，所以当它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院校也一定会自发去做一些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些改变一定是一点点它会出现的，我们不用去刻意做什么，它会学着这个随波逐流，跟着这个大流就去走，就走出来了，你知道，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抱怨或怎么样，说我进不了院校但我就要进院校怎么办，
还是做好，
对，我们就做好自己。比如说我现在我就教好这些学生，我这些学生教完之后他们说我确实比院校的要好，将来这种想法会越来越多，然后这时候院校里的老师就会有警惕心，说怎么院外的都跑到院外去了，都不给我学了，对吧，这时候校长也会想，对不对，大家就会自我反省了，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迫他们去改啊。
好乐观啊，这是我最近听到最乐观的话了。像石老师和那个 Kaipat， 你们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你们出国了，然后奋斗了很久，然后其实花了很大的力气，整个青春都放在了这里，对不对，然后回去以后发现比我可能我自认为他们不太和我还不太如我的这些人，其实在我的上面或者变成了我的上司。比如现在我哈，我年轻了几岁，我还没出国呢，我现在要问这两位哥哥，对吧，我要出国我，你看我出不出呢？你们会给一个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作为我来说的话，就之前也有学弟来问我说，他可能现在大一，他想之后大四结束之后就想去德国，他学的也是工科，可能会建议他你不要光想着德国的机械非常厉害，德国的车辆非常厉害，你就想着这一方面，就凭着这种印象就想着去德国，然后很多人都容易忽略的就是。德国一方面它免学费，这是一个优势，但是另外一方面它的学制时间会比较长，尤其是机械方面非常难毕业，时间成本也要考虑好，我不能说我帮他做决定，但是我需要提醒人家在时间成本上也要需要去衡量一下。
你觉得你会建议你的学弟说去德国吗？因为现在的很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常见了，就是说你毕业回去以后，你的职场上面你就是不如你的这同级的或者是甚至比你低的学弟学妹，那这样的话你还会建议你的学弟学妹们出国留学吗？
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那有的学生家庭可能他是因为觉得德国不用学费省钱，所以他去德国，然后家庭条件可能也其实并不一定支持他可以在德国消耗4年5年，所以这个时候我可能不太建议他去，但是有的学生可能家庭条件其实也还可以，所以说他选择其实有很多，不一定要非去德国，去英国也可以，但有的学生他不光光想去学知识，他可能我就想去欧洲看看，体验一下不同的风土人情，这样的话你去德国也未尝不可，因为你不光是学到知识，其实你也可以体验到很多你国内高校在国内读研你体验不到的一些东西。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妈她会私下会和我说，她其实她后悔把我送到德国去，但是我其实说实话我不太后悔，因为资金的来说，第一方面不去德国可能就不会和我现在的老婆认识，然后第二是不去德国的话可能头部的汽车企业他们对学历的要求还是非常严格的，如果不去的话可能还确实没有现在的一些机会吧，所以我确实倒不是很后悔。
石老师呢，法国留学怎样？除了你的恋情以外，有给你很多其他的这个？
我会建议出国的，我会建议出国，只要他不去那些第三世界小国家，对吧？你去一些主要的这些世界上有知名的、有优秀大学的国家，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在我的考虑来说呢，你在国内的一个学习环境对你思维模式的一个培养是不太好的。我没说那些国内有好的大学，比如清华大学，这些都很好，但是你不是所有人都能考进去，对吧？那你这些每一个大学，包括我们吉林的吉林大学，你也是知道，它也不一定说这个环境能给你有多大的开阔，或者说是在把你的眼界打得非常的辽阔，对吧？然后你的个人思考方式，在你在国内学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点固化，就有点受老师的影响啊，受整个这个环境的影响。这个中国现在我觉得最需要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了，因为政府方面来讲，他们也察觉到说我们的人民为什么说很少有创新能力，为什么都是在去复制而不是去创造发明。因为我们的教育模式就是这样子的，只有在这种像我不知道德国什么样，比如说法国也是一样，老师和学生都大力推广这种分享和探索，包括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去培养出一种自我，就像我刚刚说的自我学习系统。这个自我学习系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不是在被灌输，而是在挖掘，自我挖掘。
嗯，
那所以你，我觉得出国能够学到最好的就是这个。即使你出国什么知识都没学到，但是你把这种思维模式学过来了，你回到国内之后，你可以自己再去学，把用这个工具去来自我提升，都是好的。而且我们现在中国的发展往往需要的是这类人，而不是说我这道题能解得特别的快，奥数竞赛达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世界级。其实你有时候你会觉得很可笑，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数学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但是为什么这些新发明出来的东西的人都是外国人，而我们反而还在嘲笑外国人数学没中国人好？因为我们学到的都是一个套路，但是他们学到的是真正的这个原理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们能够自己创造一个数学公式，但是我们只是背人家的一个公式，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想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和趋势的话，就一定要从思想上来解决，但不是说这种散漫自由的思想。当然外国人也有这种很奇怪的，对吧？不是很勤奋呐、啊，比较安于现状。但是我们要找他们好的地方。
嗯，
所以出国还是对我来说是80%以上，它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除非你的学校很烂。
是，
对，我不太了解现在国内的研究生、硕士他们是怎么一个学制啊？那些课程包括课题是老师给还是自己去选或者自己去发掘的？我不太了解这个。
我可以说一下啊，我有个学生之前要写一个论文嘛，然后我有两个学生都有问过我他们论文的课题，让我给一些意见。就是他们的观念是说，我要写一个能够让老师满意的论文，因为是老师给我打分。比如说我之前有一个学生说，哎，老师，那我要写这个的话，我老师可能觉得他觉得不太好。我说那你管你老师觉得好不好呢？因为这是你要研究的论文，不是他要研究的，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就会说，有的老师就会比较有私心，他说你要写这个东西，因为这个我更加了解，然后我来告诉你这个怎么去写。因为有的老师他会觉得你写个东西我不了解的话，哎，那不，哎，显得我这个知识不够渊博，对吧？哎，你一问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对不对？你最好写一个我了解的，然后把我了解这个再传承下去，哎，我们一脉相传，哎，挺好的。这是一点。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那个表妹，她是学舞蹈的嘛，她也是研究生，这前几年也要做一个这个研究生这个成结果的一个表演，要编一个舞剧。然后呢，这个舞剧的剧本呢，当时也跟我一顿研究，然后我当时也给她提了很多意见，她也觉得还不错。然后后来她也说，她说我后来没有选择这个我们决定这个剧本，为什么？因为我老师觉得这个主线剧情不是那么的正向，就是说没有那么的
正能量，
要正能量，对吧？这个不要有那么多讽刺的这些东西，不好，可能到时候打分呢、啊，这个领导什么看了他不喜欢啊，然后就给 pass 掉了，对吧？所以他整个的学习环境是受到很多的限制和拘谨的，你知道吗？所以没有办法就是放开手脚去做。很多东西你要考虑，你要顾忌的很多，别人喜不喜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我们文化上面的一些传统思想的观念很有关系。你像我们曾经，我印象很深，我们初中的时候吧，好像是我记得明朝有一位这个 政治家，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我忘了，然后他描述他自己去求师的那个状态，那些老师就是色欲公礼欲智嘛，那些老师都非常的严肃，然后学生一定是低人，就是学生一定低老师的。但是我在德国呢，我不太清楚这个 Kappa 他的这个专业，像我们音乐类的，我估计法国也是，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老师和学生之间其实更多的像朋友一样，至少我们的是平等的。我是大概有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我才转过来，因为我以前是很怕我教授的，我不敢跟我教授提不，然后但是我现在我跟我教授啊，我教授说你要怎么样，我说不，我不要，我说这我不想，这不是我要做的，我不想去做。然后包括我的毕业约会也是，我六月份开了个毕业约会，然后我教授一开始给我提了一些什么什么样，最后啊，我必须得说，我教授是一个很有前瞻性的人，他最后给我提到的那些问题呢，其实我在最后的时候是采纳了他的意见，但一开始的时候是我理解不上去的时候，我就说我不要，我说这个我不能这么做。欧洲吧，老师不会认为他比你高一等，老师也不会认为学生一定要听他的。然后包括其实像刚才石老师讲的那个，就是说可能一个学生最后的毕业论文也好，或者你的毕业设计，你的毕业的项目，跟这个老师建议的或者喜欢的或者推荐的方向都不太一样。我听到的大部分的德国教授呢，他还是会最后，虽然我不喜欢你的毕业的东西，我也不喜欢你的这些想法，但是我还是一个公正的，以一个公正的角度给你一个分数。但是我听到的比如说在国内的话，其实在不是国内，是整个亚洲，如果你的这个方向，你最后的那个分儿，你是要从这个老师手里拿，你的方向是他不喜欢的方向，那基本你的分就很低，然后你的这个分数很低又影响着你之后找工作。从这种体制上来说，很多学生就不得不束手束脚的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
可能是因为专业跨度会比较大，所以像我们专业来说的话，如果你选择了这个老师，基本你做的东西会和它的相关性会很大，因为你涉及到一些实验啊，关于设备这些东西，它会受到很多主客观因素都会影响，会非常大。所以如果我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可能老师他看一眼就知道我们学校现在没有这种条件让你来实现这些想法，他也会很明确的跟你说目前我们这边做不到了。但是德国现在，像我在汉诺威大学读书的话，他应该德国很多大学都是这样吧，就是你可以在别的学院写论文，你可以比如说我是机械学院的，你可以找一个机械学院的教授，只要你的课题他愿意带。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对方教授愿意带你的课题，首先你的课题得是他感兴趣，而且他认可你的课题，他才可能会跨专业给你带你这个课题。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专业的限制还是挺大的，就不管是国内国外都是会有这方面客观因素上面的限制，就我们可能没办法。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我还不是那种 top 级别的学生，可能真正很大牛的那种学生，他都可以跳出条条框框，就是说他们很多东西想法可能会走在老师的前面，他们知道不同的设备怎么组合起来，可能确实可以达到什么效果，但是可能我自身的水平还不够，和大多数学生的，和我们专业大多数学生的水平还是一个 level 的话，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专业的区别所在，因为艺术和这些理工科还是不一样的，理工科它更加的讲究逻辑啊，严谨性啊，算术这些比较多，我们是比较崇尚这个个性和自由的，对吧？艺术的是这些比较占比重一些。
艺术方面的话是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可能我们理工科的一些确实是有标准答案。
对，这个是根本的区别，所以可能确实是在这个音乐行业它完全不一样。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哈，就直播间的这两位朋友，就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认识一位这个学钢琴，钢琴弹得很好，音乐学得很好，他不光钢琴好，他的什么和声啊什么那些东西都很好，比我还好，我是学作曲的我都不如他啊！我今天必须得摸着我的良心在哪里，大概在这里吧，摸着我的良心说啊，他真的很厉害。所以直播间这两位同学，以后你们家孩子是吧，想要学音乐什么的，不要忘了我们的石老师，石老师可以给我们打一个友情价吗？
好好好，可以，你们赶紧生啊，生完了联系我。
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第九期洋葱蒜蓉电台的内容，谢谢你们听的，哇， 谢谢你们听到了最后这一期，就如大家所听到这样，我相信听我们这一期内容的各位，其中一定有人曾经经历求职啊，或者正在经历求职，或者是一些申请，不幸运的是就是被拒绝了。我有那么一阵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非常的那一阵非常沮丧，我用一点也不夸张的形容，就是我每天都在嚎啕的放声大哭，就是心里很抑郁，觉得自己难道这么的差吗？就哪里也不行，这个也不行，那也不行。后来我无意间看到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奇葩说》，然后《奇葩说》有一位嘉宾叫熊浩，那大家都叫他熊浩学长，是一个大学老师，他可能在办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夏令营这种东西。他有在他的微博上写一句话，那句话让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我觉得宽慰到了我自己。然后我后来把他的这样的话翻译成了德语，然后跟我的欧洲其他同学同样在经历这个阶段的朋友们讲，然后他们也觉得非常的温暖吧。现在把它念出来，其实跟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很不搭，应该放个应该放一抒情的，我临时换一个抒情的歌曲哈。好，我临时切了一个背景音乐哈，为了配合这一段熊浩学长他在他文章里面的这一段话。如果你经历了被拒绝，或者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过了被拒绝，或者之后你会有求职的经历，我当然希望各位都一切顺利，但如果碰到了被拒绝，甚至到了无法释怀的程度，我把这一段话念给你们听。熊浩学长这样写，我大概收到了一生中最多的拒绝信，在2020年论文投稿的拒信。什么感觉呢？人心都是肉成，当然会沮丧，会失落，会不自安。后来我在李连江教授的书里读到，连他这样资深的学者也真真实实地经历过这个波折的过程，也会遭遇这种求而不得的常态。但我依然想要和你讲，拒绝虽然不是肯定，但我真的不希望你把拒绝理解为否定。拒绝也许只是一个简单的意思，不是谁错了，只是不合适。我在文献中曾经看到过，无结构面试就是通过轻松开放的聊天来判断一个人，其准确性其实非常非常低。所以请你不要自责自己，不要沮丧不安，不过是你的好我们不曾看明白，我们没有弄通透。对，就是这样的一段话。他后面还有写一些，就如果大家想看这封他拒绝申请者的信的话，可以去微博搜索背号是熊浩学长的微博，然后他有完整的。好，哎，让我们这个转换一下心情，回到我们刚才的音乐。对，所以如果你们还在经历这些问题的话啊，一定要放宽心态，不是你们不好，是那些拒绝你们的人，对吧？他们不好，他们不懂，他们不懂你们的好，然后他们是有些愚蠢的，但是给他们时间，他们以后会好的，好吧？可能下一次你们在投的时候就会顺利很多。然后大家一直在听到这个背景音乐呢，是一位歌手叫吕炎凉，然后他其实有出道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他其实今年呢夏天的时候他有出一个新专辑，然后这个新专辑其实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夏夜晴朗的晚上、小心温差，然后融合了很多，我觉得他很多的这个配器啊做的都非常的好，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这样。然后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呢叫 Take Me Away， 是吕炎凉，其实是去年的一首作品，然后我很喜欢他配器的部分哈，我们现在小小的短短的听一下。So baby, take me away with you. I don't need to go, I don't need to. So baby, take me away with you. You hold on, I'll go. 好，以上就是我们第九期的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如果你那边现在是夜晚的话，就祝你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夜晚。如果你那边现在是晴天的话，是白天的话，那就希望你这一天都过得愉快。就是这样，我们期待一下第十期的内容吧，拜拜。